第二章，祷告的困惑。一，祷告真的很重要吗？比你想象的更重要。祷告是领受神的生命，喂养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使我们得以完全，使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所以祷告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切。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祷告做出了七次应许，因为他知道我们非常需要祷告。约翰班扬说，要经常祷告，因为祷告是心灵的盾牌，对神的献祭，对撒旦的鞭笞。威廉劳说，学会了祷告的人已经学会了圣洁幸福生活的最大秘诀。陶树说，祷告是一个人可以从事的最神圣的职业。以下前辈圣徒的话也可以为之做见证。一，马丁路德说，除了那些经历过的人，没有人能相信祷告有多大的能力，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祷告是一件大能的事，因为神把自己绑定在其中。二，约翰·欧文说，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在祷告里，我们就会常常在试探中。三， J.C. 莱尔说，祷告是神放在我们手中最强大的武器。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状态可以通过他的祷告来衡量，而大多数人退后的主要原因通常是因为忽视思祷。如果你打算训练你的孩子做任何事情，至少要训练他们养成祷告的习惯。四，斯布珍说，祷告绝不是我们有时间才做的事，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工作、习惯和呼召，是神护理机器的必要车轮之一。如果你没有祷告却自称得救了，那只会欺骗你，却不能拯救你。五， E.W. 邦兹说，祷告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它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变得高效。祷告是所有的事情中最容易和最困难的，最简单和最崇高的，最软弱和最强大的。它的结果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唯一的限制是神的应许和他实现这些应许的能力。如果我们真的祷告，我们就会变得更像神。你若没有使徒那样的祷告，就不可能有使徒那样的讲道。你若把祷告放在次要位置上，就是让神在生活中处于次要位置。六，穆迪说，耶稣基督从来没有教过他的门徒如何讲道，只教过如何祷告。跪得最多的人站得最好。七，张伯斯说，祷告不是为教会的工作做准备，它就是工作。祷告不是为属灵的征战做准备，它就是征战。祷告是基督徒的生命气息，是他活着的证据。我们真正的品格会在我们祷告的方式中显现出来。一个很少祷告的基督徒是在饿死他里面神儿子的生命，因为神的生命是靠祷告滋养的。八，伦纳德·拉文希尔说，如果我们在祷告中有更多的不眠之夜，那么在地狱中度过永恒的不眠之夜的灵魂就会少得多。自以为是的人不祷告，自满自足的人不祷告，自以为义的人不祷告。没有人的生活会超过他的祷告。每天不花两小时祷告的牧师一文不值。九， J.I. 巴克说，我们衡量自己的属灵光景，不是通过我们对神的知识，也不是通过我们的恩赐和在教会中的责任，而是通过我们如何祷告，以及祷告时心中所发生的事情。我怀疑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层面上是多么贫穷。认识神的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会祷告，不会祷告的人几乎还不认识神。十，查尔斯·史温道说，如果你在爱某个人或者与某个人交往时遇到困难，把他带到神面前，用这个人去打扰主，你不要再被他搅扰，把他留在宝座前。十一，约翰·派伯说，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比祷告更重要，也更容易被忽视了。对一个人的神学最好的测验，就是看他怎样影响这个人的祷告。祷告是你爱神程度的最佳指标。如果你的祷告懈怠，对神的爱就会冷淡。如果你对神的感情死了，敬拜也就死了。十二，古德恩说，如果我们祷告的很少，可能是因为我们并不是真心相信祷告会有多大作用。二，我会祷告吗？世俗化时代的基督徒最不擅长祷告。查尔斯·普莱士说，要想让一个基督徒难堪，可以询问他的祷告生活。但是当你询问一些基督徒时，他们并不会难堪，而会非常谦虚，但却不知羞耻地说，我真的不会祷告。这些人需要小心，因为有没有祷告是基督徒是否有生命的证据。祷告的强度是诊断属灵健康的金标准。一个人只有相信神听祷告，才会热爱祷告。如果你不祷告，你就不是基督徒。如果你很少祷告，你里面就很少基督。肉身的生命有三个本能，就是吃喝、呼吸和运动。重生的生命也有三个本能，就是读经、祷告和行道。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但却最容易被忽视，以致读经缺乏动力，行道缺乏能力，话语不能转化成生命。虽然偶尔也能被神使用，但就像一个不得要领的业余球手，只能碰巧打出一两个好球。查尔斯·史丹利说，一个人的讲道不会比他的祷告更好。同样，一个人的生活、侍奉、读经和言行都不会超过自己祷告的光景。所以，撒旦宁可让我们忙着做工，也不愿让我们有时间祷告。因为没有祷告的侍奉只是瞎忙，既不能荣耀神，也没有撼动黑暗国度的能力。如果我们不确定自己会不会祷告，除了问问自己是否体会到以上所列祷告的重要性，还可以问问自己以下的问题。一，是不是只要有不祷告的好理由，我们就会欣然接受？二，是不是完成了祷告的任务，就可以让良心好过一点儿？三，是不是开口前搜肠刮肚，结束时却如释重负？四，是不是许多事都会打扰我们的祷告，但却不会影响我们做别的？五，是不是理智告诉我们应该信靠神，但情绪却难以摆脱忧虑？六， 是不是昨天的祷告偶尔有平安喜乐，今天的祷告再次举步维艰？七，是不是头脑知道神儿女的地位，心中却没有神儿女的喜乐？八，是不是把祷告当作责任多于喜乐？是不是祷告中并没有迫切、无助和荒凉感？九，是不是一次祷告从来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还以为自己可以随时祷告？十，是不是我与配偶的关系在祷告之后仍然无法合一？亚历山大·怀特说，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祷告生活总是那么短暂，那么轻松，那么属灵，以致你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劳累和汗水，那么你就可以断定自己还没有开始祷告。大部分认为自己会祷告的人，若是了解祈祷的使徒海德，就应当诚实地承认自己还没有接触到祷告的大能。原因通常就如约翰·派伯所说的，生活就是战争，我们的祷告软弱主要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个真理。在我们知道生活就是战争之前，并不知道祷告是为了什么。祷告是神赐给我们的军用对讲机，让我们可以呼叫总部，满足征战所需的一切。当我们试图把它变成一个家用对讲机，用来呼叫楼上，以便在书房里更加舒适的时候，祷告出现故障，也就不足为奇了。三，应该祷告多久？祷告到通了为止。人类有一种祷告的本能，正如俗话所说的，伞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卡尔巴特称其为无法治愈的神病，但是在圣灵里的祷告与天然人的祷告并不相同。忽视祷告、很少祷告或者不会祷告，是基督徒生命停滞不前、软弱无力的主要原因。我们在学习祷告的路上可以走得很慢，但不能停止。无论你多慢，终有一天能进入至圣所，但你若停止，永远也不能来到宝座前。我们是否认真看待祷告，从祷告的时间上就能看出来。祷告很少，表明我们很少渴慕神的同在，不认为自己迫切需要神的帮助。祷告很短，表明我们的赞美很可能是例行公事，认罪很可能是隔靴搔痒。从某种意义上说，少祷告比不祷告更糟，因为肤浅的祷告没有一次是通的，只是良心的麻醉剂，自欺欺人的错觉，表明对于我们来说，祷告并非呼吸，只是病好急气的处方药，并非方向盘，只是备胎。有些人以为自己可以像劳伦斯弟兄一样随时祷告，所以不需要长时间的深度祷告。但是劳伦斯弟兄随时与神同在的前提是与神的深度相交，对罪的深刻反省。真正的祷告是圣灵帮助我们向自己揭开自己的过程。如果我们的祷告很少能一次超过30分钟，恐怕从来都没有被圣灵揭开过。所谓的随时祷告只是东施效颦、自我安慰，并不能与神深入相交，使灵魂得着深度的洁净。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在圣经里，我们看到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又看到主耶稣要求彼得警醒祷告至少1小时。奥古斯丁说， 爱少的人祷告得少，爱多的人祷告得多。约翰卫斯理每天早上4点开始，用2个小时祷告。马丁路德说，如果我没有在早上用2个钟头祈祷，撒旦就会在这一天得胜。我的工作如此多，以致我若每日没有3个小时的祷告，就不能继续工作下去。但是马丁路德也说，一个好的祷告不能太长，祷告应该是频繁和热切的，话语越少，祷告越好。因为深度的祷告并非说重复话，衡量祷告的尺度并不是长度，而是强度。重要的不是时间多长，而是情辞多迫切。只要你的祷告能上达宝座，它就够长够强。在实践上，许多前辈圣徒的经验表明，每天至少要有1次30分钟以上的深度祷告，才能在灵里真正与主相遇，不但来到神的台前，也藏身在神台下。祷告越不通，越需要迫切祷告。正如清教徒彼此勉励，要祷告，直到你祷告为止。也就是说，要坚持祷告，直到进入真正祷告的状态。另一方面，如果这天已经祷告通了，其余的时间就可以像劳伦斯弟兄一样不住地祷告，随时随地，长短不限。甚至可以使用简短易记的建祷，帮助我们随时做快速上达宝座的祷告。正如尼西米平时祷告通了，在王面前就可以做简短的建祷。当我们祷告通了以后，以下12个圣经中的建祷就可以覆盖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急需。一，面临急难的时候，主啊，救我。二，面临诱惑的时候，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三，口舌失控的时候，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四，认罪求赦的时候，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五，祈求供应的时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六，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七，陷入危机的时候，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八，环境不顺的时候，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九，要做决定的时候，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十，寻求机会的时候，求你施恩给我，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十一，寻求带领的时候，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十二，寻求安息的时候，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四，什么时候祷告？随时祷告。大卫说，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先知但以理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新约时代的犹太人在早晨6点、晌午12点、申初下午3点、日落下午6点、晚上日落后2小时祷告。而保罗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不住的祷告。因此我们应当，一，早晨第一件事是祷告。我们每天在醒来之后，都应当首先见神的面。耶和华， 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张伯斯说，每次我们祷告时，我们的眼界都会改变，我们对事物的态度也会改变。因此，我们一天是先祷告还是先做事，效果可能完全不同。约翰·班扬说，早晨逃避神的人，在余下的时间里就很难找到他。我们需要在早晨承认自己的罪性，把自己一天的道路都交给神带领。二，晚上最后一件事是祷告。我们每天在入睡之前都应当向神交账。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需要在晚上承认自己的罪行，把自己一天的道路都交给神鉴察。三，工作之前祷告。在见人做事之前先问神，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耶和华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四，吃饭之前祷告。我们在享受恩典之前，都应当先感谢神。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免得自己忘记神，心高气傲。五，喜乐的时候祷告。因为如果我们不归荣耀于神，就会归荣耀于自己或假神，沉溺于世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六，无助枯干受苦的时候祷告。因为我们已经陷入征战，更需要抓紧神。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提摩太·凯勒说，祷告可以让我们从专注于自我的忧郁重担中解脱出来，你的每一种情绪都应该在祷告中处理。七，有感动的时候祷告，尤其是心被捆绑或者烦躁不安的时候，应当尽快祷告，因为那是圣灵在叩门。你有一个来自天上的快递，那是主耶稣在光照。因为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中马田说，总是回应每一个祷告的冲动，当你阅读或钻研经文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祷告的冲动，我要为此制定一条绝对法则，永远服从这样的冲动。五，怎样才能学会祷告？在内室横切祷告。E.M. 邦兹说，祷告不是在教室里学的，而是在内室里学的。伦纳德·拉文希尔说，祷告的秘诀是暗中祷告。首先，祷告是神话语的自然果子，所以刀雷说，如果我们让基督的话常在我们里面，他们就会激发我们的祷告。其次，祷告是圣灵教导的艺术，所以斯布珍说，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祷告， 除非圣灵教导他祷告的甜蜜和价值，圣灵才是所有祷告的给予者。所以要为得到圣灵的帮助而祷告，一直祷告到你可以祷告。不要因为不会祷告而放弃，因为当你发现自己无法祷告的时候，就是你正在祷告的时候。第三，恒心是祷告的基本要素，需要付出代价，正如约翰·派伯所说的。祷告在我们心中的重要性与我们为了祷告而应该放弃的事情的重要性成正比。通过恒切祷告来学习祷告，这个方法适用于所有人。众多前辈圣徒的经验告诉我们，祷告没有捷径，没有技巧，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能持之以恒地在内室学习。所以 J.C. 莱尔说，要开始祷告，既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智慧或书本知识，只需要心灵和意愿。并不是生命到了某个地步才能学习祷告，而是不祷告，生命就不会成长。有了生命就要祷告，不住祷告才能成熟，祷告不通就会窒息。侍奉可以等候，祷告却不能等。因为圣经中的等候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指恒切祷告。只要我们开始祷告，恒切祷告，圣灵就能带领我们学会祷告。正如斯布珍所说的，我们祷告的越多，就越想祷告，越能祷告，越多祷告。祷告少的人会更少祷告，祷告多的人会更多祷告，并且渴望祷告得更丰富。具体的祷告体验因人而异，很难通过言语传达。正如 J.I. 巴克所说的，试图描述我在祷告中所做的事情，就像告诉世界我与妻子的关系一样。只有经过逆境中的一次次挣扎，顺境中的一次次失败，我们才能学会在圣灵里祷告，经历与神相交，以致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种与神相交，不但包括理智的确信，也包括情感的喜乐。那时我们的情感才能顺从信心，信心将掌控情绪，真理和知识将内化成与神的真实关系。六，没时间祷告怎么办？有心就有时间。许多人的工作压力很大，很难抽出足够的时间祷告，但斯布珍却说，与其说是时间的问题，不如说是心的问题。如果你有心祷告，你就会找到时间。你若活着没时间祷告，当你下地狱时，你会祷告足够长的时间。有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太忙而无暇祷告，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祷告可以节省时间，神可以让你更有效地利用余下的时间。伦纳德·拉文希尔说，最热烈的祷告会是在地狱里。祷告是基督徒的主要工作，我们必须靠它来从事其他的工作。祷告的人事半功倍，不祷告的人事倍功半。正如刀雷所说的，我们忙得没时间祷告，所以我们忙得没有力量。约翰·海德常常通宵代祷，把原本保留给自己的时间献给神和众人的灵魂。今天，我们的福音事工软弱无力， 工作生活沦为劳苦重担，往往因为我们的祷告除了罗列清单和堆砌辞藻，剩下的话也许不到五分钟，实在与奋力抓住你竭力的祈求有天渊之别。我们应该求神光照，如果我相信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为什么这么一点点与神交通的时间都会让我急于卸下重担呢？如果创造宇宙、护理万有的神有时间耐心听我祷告，好像天地之间只有我和他，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为什么我竟然抽不出时间和他说话呢？如果主耶稣上十字架前七次邀请门徒奉他的名祷告，认为这是你最需要的事情，为什么你竟然不肯相信他的应许呢？如果你还在犹豫是否抽出时间祷告，以下是更多的见证。 J.C. 莱尔说，我们每天所花的时间最有用处的是在膝盖上的那段。马丁·路德说，应当让祷告成为早晨的第一件事和晚上的最后一件事，保护自己不受以下虚假和欺骗性想法的伤害。等一会儿，我大约会在一个小时以后祷告，得先完成这件事或那件事。这些想法会使我们远离祷告，被其他事情缠住，直到当天的祷告化为乌有。张伯斯说，除非你学会在每天醒来的第一刻敞开门让神进来，否则一整天都会在错误的水平上工作。你若把门敞开向你暗中的天父祷告，每件事情都会被打上有神同在的烙印。七，没尽头祷告怎么办？凭理智祷告。一方面，怠惰是人的罪性，虽然知道神拥有一切美善，也知道神邀请我们向他祈求，但却懒得运用特权求告他。这就好像一个人被告知院子里有宝藏，但却让他继续埋在地下。亚瑟·平克说，大多数基督徒对神的期望很少，祷告也很少，所以得到的很少，满足的也很少。另一方面，没有尽头祷告是提醒自己贫乏，荒凉到一个地步，甚至都不知道怎样赞美神。是神保护我们免于虚假属灵的盾牌，就像疼痛感、疲倦感是保护身体的机制。当我们热切祷告的时候，往往只是盼望解决问题，并非被神吸引，只是享受情绪，并非渴慕认识神。当我们打不起精神祷告的时候，才能体验祷告就是属灵的呼吸，一旦停止就会窒息，才能理解祷告本身就是征战，一旦出现破口就会溃不成军。你若因为提不起精神祷告而不祷告，相当于说，我病得太重了，所以不想看医生。神的命令是不住的祷告，无论你在逆境中承受多大压力，在顺境中情感多么枯竭。有感觉时要祷告，没有感觉时更要祷告。当理智与感觉不能同行的时候，就要单凭理智来祷告。因为当我们缺乏感觉的时候，正是信心备受攻击的时候。神对此的命令是，你们当中有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的话语，却行在黑暗中，没有亮光的，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 当我们被事情驱动祷告的时候，往往会被事情牵着鼻子走。当我们在没有事情、感觉冷淡的情况下坚持祷告的时候，往往更能得着圣灵的带领。医治感觉冷淡的方法，是把先见神的面作为开启一天的钥匙，用理智来赞美、认罪、数算恩典、为人代祷。这会改变我们对一切事、一切人的看法。当我们深入思想，神是完全的、大有能力的、有计划的，就会看到自己此时打不起精神祷告，也是他完美计划早已考虑到的一部分。对神的这种认识，会使我们重新振作，横切求问自己当做的事，盼望低落的情绪能够成就的神的旨意，并且借着数算恩典，确信他的大能必能成就他完美的旨意。当我们打不起精神祷告的时候，可以为别人代祷，以阻止自己继续陷在自我之中，还可以带着祷告的心颂唱和思想耶稣恩友。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或遇试炼，或遇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乃是我避难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亲或离我，友或弃我，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必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八，祷告走神怎么办？每天先见神。只要人还活在身体里，祷告就会走神。所以奥古斯丁说，甚至我膝盖下的稻草也大喊大叫，分散我对祷告的注意力。张伯斯说，祷告的征战是针对地上的两件事，思绪飘忽，与神缺乏亲密关系。两者都不能立即治愈，但可以通过纪律治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每天见人之前先见神。利安姆·邦兹说，如果神在我们早晨的思想和努力中不在第一位，就会在一天的剩余时间里排在最后一位。当我每天先见神的面，让自己的灵魂靠近另一个灵魂之前先靠近神，就会好得多。一般来说，在从事其他任何事情之前，最好与神独处一个小时。张伯斯说，如果你曾经在黎明祷告过，你就会问自己，为什么你蠢到没有经常这样做？因为在喧嚣的白天很难与神交流。在过去的每个时代，人们都早起祷告，这绝非偶然。属灵生命衰退的第一步，就是我们与清晨的关系。九，不善表达怎么办？神理解一切表达。 J.C. 莱尔说，不要因为你的祷告语言而担心，耶稣可以理解你。因此，当我们进入内室祷告的时候，不需要预先打腹稿，也不必知道为什么事情祷告，因为圣灵即将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 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圣经不熟、逻辑混乱、不善辞令，只需要向神倾心吐意，因为我们有圣灵在心中代求，有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代求，神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想说什么。所以斯布真说，当我们结结巴巴的时候，常常祷告的最好，而当言辞像洪水一样滔滔不绝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最差。真正的祷告是用重量而不是用长度来衡量的，在神面前的一声叹息可能比一大篇精彩的演讲更加充满祷告。不能说出来的叹息往往是不能拒绝的祷告。因此，当我们财尽词穷但又不愿离开神面的时候，可以在神面前安静等候，时不时用一声叹息提醒自己不要睡着。圣灵常常有出人意外的带领，正如约翰班扬所说的，在祷告中有一颗没有言语的心胜过一颗新的言语。最好的祷告往往是叹息而不是言语。实际上张伯斯说，如果我们依靠圣灵，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祷告越来越笨嘴拙舌，而当我们笨嘴拙舌的时候，敬意就会越来越深。相反，当我们的祷告有条有理、口齿伶俐的时候，也许是自说自话，只是向神报告，不是向神祷告。公祷则有所不同，公祷的前提是思祷，人若不会思祷，公祷毫无意义。人若学会了思祷，公祷也就得着了自由，可以预先写下来，可以使用公祷文，也可以随圣灵带领。公祷应当简短有力，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免得让别人昏昏欲睡。十，为什么神常常沉默？没有神沉默的祷告，只有人耳聋的祷告。真正的祷告是神主动发起的，所以他不会沉默。如果你张开了嘴，神就张开了耳朵；如果你预备好了心，神也预备好了手。但救恩的本质决定了神不会用自己的灵在压制人的自由意志。信心的本质也决定了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此，真正的祷告也是寂寞的，常常好像对墙说话，神的声音很少会以肉耳能听的方式领导。正如主耶稣所说的，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种沉默有时甚至会让我们感到神是那么遥远冷峻，在我们急难的时候不回应，对看来正当的事情不应允。所以连大卫也曾哭求抱怨，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无论在圣经中还是在教会历史上，许多最敬虔最有能力的祷告大师都对神的沉默有切肤之痛，但失望和失败却迫使他们进入更深的祷告，灵里的耳朵得以向圣灵打开。实际上真正的祷告乃是心灵迫切的挣扎，就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又像雅各在皮努伊勒整夜摔跤。因为他们发现神的沉默是要迫使我们向他更加敞开，成为更真实的人，也是要预备我们接受神的回答。在我们以真实的自我呈现之前，神怎么能与虚假的人亲近呢？在我们预备好接受真相之前，神怎么能告诉我们答案呢？ 先知哈巴谷先是抱怨神：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但神应允借着巴比伦惩罚犹大之后，他却无法接受这样的答案，又开始抱怨：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因此，神通常并不着急让我们立刻明白他的具体旨意，而是先预备我们到可以承受旨意的地步，沉默、等候、极难、痛苦和抱怨的经验，可以让我们看清自己的真面目，真实地认识自己的需要。这样的祷告嘲笑聪明，否定骄傲，定死虚荣，证明了我们属灵的破产，迫使我们不得不降服奖杯，以便治愈我们的属灵耳聋。实际上，祷告本身就是对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不是获得答案的途径。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紧紧抓住神，而不是执着于追求答案。一方面，当神沉默的时候，圣灵并不沉默。神的沉默是要让圣灵使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这既是对我们的训练，也是对自由意志的尊重。另一方面，神其实并不沉默，他所说的都在圣经里了。圣经里丰富的上下文和千言万语，比肉耳能听得更丰富、更扎心。但好老师不会灌输答案，而会引导学生自己找出答案。我们若是常常默想神的话语，在圣灵的帮助下主动思想，就能更深地摸着神的心意，体会神的心肠。那时，我们才能在灵里听见神的声音，在他的大光面前，一切问题都止息了，一切惧怕都消失了。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在静默中默想神自己的话，可能是对神的沉默最好的解释。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十一，为什么神常常不回应？没有神不回应的祷告，只有人不恒切的祷告。有人说，神对祷告的回应有好、不、等候三种，所以不回应就是等候，或者等候了很久才发现是不。但是每当事到临头的时候，我们却难以接受这种理性的标准答案，可能会像约伯一样更加痛苦。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那些简单方便的公式对于我们的心灵安息毫无帮助。神是为了预备你进行重要的侍奉，难道我以前的侍奉不重要吗？你的亲人已经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为什么不求每个基督徒都尽快到那个地方去呢？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为什么不让我知道那道路呢？你的祷告不合神的心意，难道神的心意是不可知的吗？他对祷告的应许难道不够清楚吗？你祷告的动机、信心、方式有问题。我已经竭力反省、学习，但还是令人绝望的沉默。难道神只听完美的祷告吗？张伯斯说，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提到没有回应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得蒙垂听，不是因为我们认真，也不是因为我们受苦，而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受苦。斯布真提醒我们，耐心，耐心，你总是很匆忙，但神却不是这样。通常最丰富的回应并不是最快的，一次祷告就能迅速获得的东西，有可能只是赐好的祝福。一个祷告的航程如果很长，是因为装载了更重的祝福。一个祷告的回应时间越长，收到的时候就越甜，正如果子挂在树上越久越成熟。我们所祈求的可能并不符合神的计划，他可能在等待更好的时机，也可能打算给我们必须的，而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也可能要在赐下恩典之前，先改变我们生命中的某些东西。但无论如何，他不会让恒切祷告的人空手而返，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对祷告的回应只有两种，供应或保护。对于一个活在神的旨意里的人，虽然并不知道神何时成就自己的祷告，但神说，他们未尝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乔治·穆勒说，我曾为一个人的悔改信主祷告了63年8个月，他还没有悔改，但是他必会悔改。他如何能不悔改呢？耶和华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这就是我所信靠的。穆勒刚刚去世，还没举行葬礼，他的朋友就悔改归主了。穆勒这样恒切的祷告，乃是基于对神的认识，知道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神绝不会叫我们祷告63年，然后得到一个不的回答。但我们的祷告若半途而废，很可能那个人就是不蒙拣选。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不蒙应允的祷告，而是没有献上的祷告。不蒙应允的祷告会保护我们，破碎我们，暴露我们。所以 C.S. 路易斯说，如果神应允了我一生中所做的所有愚蠢的祷告，我现在应该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借着认罪诚实看见内心深处的欲望、怨恨、怀疑和心口不一，那些使我们觉得受伤、幻灭和被摒弃的感觉，身心灵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就会成为重铸我们的烈火，保护我们的盾牌，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祷告者就像软弱的孩子，在恐惧和伤痛中奔向天父的怀抱。全能的天父可能会除去我们的痛苦，也可能会帮助我们学习应对苦难，但都会让我们在他怀中得着安息。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只有当我们恒切祷告，经历神同在的时候，才会知道神的心意乃是保护。因此，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那时，我们就会像 C.S. 路易斯那样说，我现在知道主，你为什么不回答了，你自己就是答案。也会像张伯斯那样体会到，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神对祷告的回应。当神停止给我们东西的时候，他会把我们带到可以开始理解他的地方，这改变了我对现实事物的看法。十二，为什么祷告以后仍然没有喜乐？因为你还缺乏信靠。我们都知道，常常喜乐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在生活平顺、试探不大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也知道神掌管一切，他必有美意。我们也知道不要忧虑，当安静等候，把重担卸给神。我们也知道应该不看环境，当转眼仰望耶稣。只有当真正的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才会惊恐地发现自己对神的供应和保守其实并不放心。环境如此艰难急迫，内心实在难以释怀。我们就像在惊涛骇浪之中的小船上，情绪和想象完全不受信心和理智的控制，意志则在两者之间剧烈摇摆。无论怎样强迫自己，暗示自己，都无法忘掉忧虑，强装欢颜。这时我们才会体会到，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信心包括理智的信念、意志的信靠和情感的喜乐。诚实信靠就是理智、意志与情感一致，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仰望交托，以神为乐。喜乐来自信靠，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主啊，求你使仆人心里欢喜，因为我的心仰望你。我们的喜乐被忧虑夺去，常常是因为缺乏信靠，而缺乏信靠是因为肉体还没有完全降服。虽然理智确信神有最好的旨意，但意志却无法仰望交托，因为担心神的旨意与肉体为敌，所以情感缺乏喜乐，仍为明天忧虑。有人可能会说，一个好的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但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却没有说神的儿子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也没有说如果我信靠神的话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他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感受，门徒们都看到他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也听到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但与我们不同的是，他恒切祷告，最后告诉天父，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同样，我们也不必强装喜乐， 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祷告以后的平安喜乐并非因为祷告通了，只是因为事情不大或者事不关己，而祷告以后仍然为明天忧虑，仍然没有喜乐，证明那是真正的试炼，能使人知道自己的信心永远都需要主的帮助，永远需要在恒切祷告中抓紧神。肉体的降服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十字架反复的破碎和重建。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我们岂不更需要在苦难和祷告中学习顺从吗？因信而来的喜乐并非来自飘忽不定的情绪，而是来自科西玛尼园的挣扎，使拒绝自己顺服天父的结果。常常喜乐是基督徒的责任，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有平时不住的祷告，大事小事处处时时都随从圣灵，才能结出在百般的试炼中仍能信靠顺服大有喜乐的圣灵果子。所以司布真说，有时当我们在祷告中得不着安慰，当我们被破碎和沮丧的时候，正是我们在祷告中真正摔跤和得胜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危机的时候，如果祷告以后仍然没有喜乐，往往是因为在平顺中保留了太多的自我，生命还没有被赐生命圣灵的律完全掌管，所以被危机暴露了信靠的虚假。而祷告中的认罪不但使人看见了自己的罪，而且发现自己对付不了罪，无法自我改善，这本身就是对肉体的彻底否定和破碎，只能盼望神的重建，重建之后才能彻底降服，降服之后才能诚实信靠，信靠之后才有平安喜乐。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圣灵里恒切祷告，祈求肉体破碎，圣灵充满，以神为乐。因为主耶稣应许了圣灵，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神应许了祷告可得喜乐，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因此我们可以盼望，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发现自己缺乏信靠的时候，可以默想一篇信靠诗，然后再祷告。圣灵可能透过前辈圣徒们反复见证的真实体验，鼓励我们信靠神。一方面，信靠是圣灵的带领；另一方面，信靠也是人的回应。当我们迈出信心的脚步，踏入约旦河的时候，河水就会分开，恩典就会临到，我们就能进入安息。十三，为什么危机才能让我们重视祷告？因为怠惰是人的罪性。人的天性喜欢立竿见影的快餐，不喜欢耐心等候的耕种，只想一帆风顺地进入天堂，不愿经历风雨得见彩虹。因此当我们的生活平顺，觉得自己还不错，祷告事项不够紧急，不够严重，不够焦虑，可以慢慢等，找退路，或者不看重的时候， 我们到此可能属灵热情，旁征博引，但却并不急迫，缺乏无助感。久而久之，祷告就会渐渐沦为流于形式的例行公事，或者精雕细琢的华丽演讲，只是机械的完成任务，缺乏真情实感的投入，只是制造虚假的安全感，却无法感受到三一神的同在。就算偶尔得到鼓励，但却对是否巧合、自欺或心理暗示心存疑虑，只知道祷告的道理，却感受不到祷告的能力，自以为已经相信，却不知心底隐藏着不信。实际上，许多基督徒都是得过且过，从来都没有真正学会祷告，只是自满自得的法利赛人，而不是捶胸呼求的税吏。直到大难临头，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面临严峻的考验。那时，危机会迫使我们祷告，也会使我们对神的沉默极度失望。为什么我听不到神的回答，经历不到别人所见证的那些效果呢？神真的要我把一切需要放在他面前吗？如果神不应允我的祷告，我祷告的方式、内容和态度有什么不对吗？如果神应允我的祷告，为什么事实与我所求的并不相符呢？如果神的旨意恰好是我最不想要的那种，那该怎么办呢？情况越来越紧急，神真的会在急难中施行拯救吗？我是不是在自言自语？神真的在听吗？他真的在意吗？真的有神吗？那时，对于祷告经验的不满，就像无边无际的凛冽寒冬，暴露出我们自己从未意识到的不信。那时，理智告诉我们神是真实的，情绪却发出了相反的挑战。头脑认为应该相信，心中却没有平安喜乐，信心与情感完全脱节，所以无法尽心尽性寻求他。那时，我们可能被迫到处寻找祷告技巧，但不久又得再次求助，因为速成的方法并不持久。即使有时情绪激烈迫切，也不能证明与神真实相交；即使有时经历特殊体验，也不能证明与气功有何不同。那时，真正的需要和困境逼着我们必须祷告，但我们却发现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那时，我们才知道自己多么需要神，以致像大卫那样急切呼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又像彼得那样绝望地呼喊：主啊，救我！那时，神的恩典和工作将临到我们身上，唤醒、揭露、破碎、洁净、重建，引导我们重新学习祷告。然后我们就会发现，祷告不是责任，不是表演，不是技巧，而是呼吸。对神的真实经历，就像溺水者的第一口呼吸，会让自己迫切地想要再吸一口，再吸一口。所以斯布真说，大能的祷告常常是由极大的试炼产生的。因此，神允许我们在人生的风暴或低谷中挣扎，是要逼着我们学习祷告。正如约翰牛顿所说的，患难会使祷告变得活跃起来，因为我们的祷告很容易在安逸的时候变得懒散和形式化。在我们束手无策之前，许多人根本不祷告。当人的一切都失败的时候，祷告才会开始工作。 所以奥古斯丁指出了祷告的第一规则。无论你多么富足，你都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荒凉的。他又说，祷告的工作尤其适合丧亲和荒凉的寡妇，所以寡妇应该把她的寡居状态献给她的神，作为她持续和最热切祷告的盾牌。同样，危机也是我们持续和热切祷告的盾牌，可以保护我们远离自满自足的幻觉和麻木心硬的盲目，转而渴望与神相交。有些人以为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难处都是属世的，不适合带到神面前祷告。实际上，这些都是圣灵在呼唤我们回转向神。我们应当把危机、疾病和一切难处都献给神，求神让每一次挑战、每一个痛苦都成为我们的盾牌，使我们在祷告中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光照和更多的经历。正如约翰·欧文所说的，除非我们坚信自己没有能力，否则就无法从基督那里获得能力。又如奥古斯丁所说的，在我最深的伤口里，我看到了你的荣耀，它使我眼花缭乱。最能使我们降服在宝座前的心情，不是兴奋激动，而是荒凉无助，就像《亲爱主牵我手》这首诗歌。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我道路虽凄凉，主临近未忧伤。我在世快打完没好仗，听我求，听我祷，搀我手防跌倒。亲爱主牵我手常引导。14，只有在危机中才能学习祷告吗？当然不是，危机是神的呐喊，平时才是我们操练祷告的正常时间。正如摩西和约伯所面临的危机，在一生的年日中只占很少的比例，只在危机中祷告，就像到了十字路口才系上安全带。张伯斯说，我们倾向于将祷告作为最后的手段，但神却希望它成为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在无能为力的时候才祷告，但神却希望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先祷告。一个平时挤不出时间祷告的人，神可能会用更大的危机让你专心祷告。平时操练祷告的目标是让自己的内心无助和荒凉到一个地步，好像每天都活在危机之中，不必依靠身体的病痛、环境的难处来催逼自己回到神面前。我们在危机中临阵磨枪、恶补祷告，常常产生一种虚假的感觉，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然而恢复平顺不久，很快又会失去。从这种意义上说，顺境是比逆境更大的考验，平时的学习比危机的强化更加重要。15，祷告是给神提供资料吗？当然不是，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比我们自己知道的更彻底、更完全，甚至可以说是圣灵在帮助我们向神开放自己，向自己揭开内心。亚瑟·平克说，祷告的目的不是让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而是向他坦诚我们的需要。神是全知的，一切受造物同样彻底的为神所知，但只有人才能有意识的主动向神开放自己，并且向自己揭开内心。当人主动开放自己，求神鉴察的时候，不是以为神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而是把自己看作人而不是动物。从这个意义上，祷告不但使人的地位从动物变成人，而且从被动躲避神的罪人变成了主动亲近神的儿女，承认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恩典和好处都来自天父，渴望经历他的真实同在。因此，我们向神揭开自己，愿意让神触碰自己的内心，看尽自己最不堪的一切，向自己的灵魂最深处说话，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因为会导致救人的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祷告就是一个人与神同工重造自己的过程，而不肯祷告是天然人自我保护的防卫机制，不想祷告是因为害怕与神亲密，不会祷告是因为不愿直面内心。16，小事不必麻烦神吗？当然不是，事无大小，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只要是我们心中所想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向神倾心吐意的，或是忏悔，或是祈求，或者两者兼有之。有些人不为小事祷告，只是为了自己的尊严，而不是为了神的尊严。那些还没有学会在小事祈求神的人，也没有预备好在大事上寻求他。对于神来说，爆发世界大战和丢失一串钥匙，既可以同样无足轻重，又可以一样意义重大。只要这些事情能促使我们向他祷告，因为神所关心的不是事情的大小、困难的轻重，而是借着这些事情赐下他自己，荣耀神，改变人。所以张伯斯说，祷告的全部意义在于让我们认识神自己，所以祷告时必须注目神而不是困难。斯布真说，让你所关心的事驱使你归向神吧，如果每件事都能引导你祷告，我不会介意太多。如果每个烦恼都能让你更倚靠神，那就是有益的。而 C.S. 路易斯则说，这个世界之所以受造，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祷告，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我们的祷告可以得到回应。17，祷告必须说正确的话吗？当然不是，祷告不是说正确的话，而是说真话。既然祷告是人主动向神揭开自己，所以内容不分对错，只要真实。人向神揭开自己的过程，也是向自己揭开内心的过程，所以不必自欺，不必否定自己的情绪，不必掩盖忧愁、痛苦、埋怨、苦读、疑惑、灰心和不堪的一切。向神倾心吐意，就是陈明自己心中实际所想的，而不是应该思想的。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即使所想的是罪，也可以通过认罪的形式向神陈明，因为我们有基督的中保和圣灵的帮助。 如果不能确定所想的是否合神心意，最好的方法就是向神陈明。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努力压抑真实想法是徒然的，没有一种声音比你竭力不听的声音更加凸显。努力掩饰内心渴望也是徒然的，以虚假的热诚向神祈求正确的事情，只会阻挡我们与鉴察人心的神相交。斯布真说，只有发自内心的祷告才能到达神的心，清心吐意的真话才是神所悦纳的。正如主耶稣称赞拿但业，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中是没有诡诈的。祷告应该是最诚实的语言，但也是最容易假冒的语言。我们很容易假装祷告，用祷告的姿态和台词表演，但神却说，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号。我们可以借助主导文、诗篇或成型的祷告文来辨别那些假冒的、幻想的自言自语，因为这些祷告文并不依靠我们天然的本性，也不会随着我们的情绪阴晴不定。诗篇是训练我们向神说真话的好老师，里面的许多反省、哀叹、抱怨、发泄，甚至咒诅，都是我们不敢说或者不好意思说的。18，祷告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吗？未必。神的旨意包括两种，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隐秘的事是神命定的旨意，明显的事是神命令的旨意。我们无法知道神命定我们一年以后会住在哪里，但却知道神命令我们爱邻如己。无法知道两年后会与谁结婚，但却知道应该寻找爱主的配偶。无法知道三年后生意是否成功，但却知道应该公道经营，诚实信靠神。一，命定的旨意，有关神主权护理的奥秘，与人的回应无关，必定成就，但并没有提前启示，只有事后回顾的时候才能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二，命令的旨意允许人选择是否遵行，要求人做出正确的回应。如十诫，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彼此相爱，行善，为义受苦，大使命等等，都清楚地发表在圣经里。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对于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坏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不是神命令的旨意，因为他满有恩典怜悯，命令我们爱人如己。但我们也可以说，那也是神命定的旨意，或者允许的旨意，因为他拥有至高的主权，并没有出手阻止。我们所当祷告的是求神指教我们遵行他命令的旨意，不曲解，不打折，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但实际上我们所求的往往不是神命令的旨意，而是有关自己前途的命定旨意。和谁谈恋爱，搬到哪里，去哪里上学，换哪个工作，如何脱离难处等等。我们的内心并不是关心神的荣耀，只是担心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寻求神的带领，而是不放心神的护理。有些人以为，如果得到以下一项或多项印证，就能明白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实际并无简单公式，因为在圣经和历史里，这些都能找到相反的例子。一，圣灵的感动。但是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不熟悉圣经的人，尤其不要轻率地把自己的主观情绪说成圣灵的感动，免得落在感情用事、不愿反省和难以回转的陷阱里。圣灵的感动并非人的冲动或激动，往往是渐进式的，不但会越来越清楚，而且经得起圣经、祷告和时间的检验，目的是把人带向神，而不是带向自己或世界。二，内心的平安。但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很容易自欺欺人的相信，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因此，需要用圣经和祷告检验这种平安是在基督耶稣里。三，环境的印证。但是，怎么知道逆境不是十字架的道路，顺境不会是使人体贴肉体呢？环境给大卫提供机会从阳台上看见八十八，结果一帆风顺地陷入最终。环境也给保罗及希拉敞开了监狱的大门，但他们却甘愿为了福音的缘故而留下。因此，环境的条件只是参考。四，肢体的意见。但是，怎么知道属灵的长辈不会像先知拿单那样误会神允许大卫建殿呢？如果保罗听了众人所领受圣灵的指示，还能继续前往耶路撒冷吗？因此，别人的意见只是参考。实际上，祷告可以明白命令的旨意，但却无法确定命定的旨意。我们应该查验和遵行命令的旨意，而不是好奇和窥探命定的旨意。但许多人却像扫罗一样本末倒置，热衷隐秘的事，违背明显的事，不但陷入最终，而且挟制了真理已经给我们的自由。神不想让我们提前知道命定的旨意，因为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不是会让我们难以承受，就是会让我们失去信靠顺服，并不能让我们更加平安喜乐，成功顺利，留在神的手中更加安全。如果我们知道神命定的旨意是让我们像约伯那样受苦，像约瑟那样被卖为奴13年，像何西阿那样娶一个淫妇，或者像保罗那样在耶路撒冷被囚受死，我们真的能放心信靠吗？真的能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吗？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所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但是他对我们个人的指引并非提前剧透，而是让我们像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又像雅各和约瑟那样，生命每成熟一点，就多明白一点神的道路，并且往往要到事后才能像约瑟那样明白，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圣经要求我们专心仰赖神每一天的指引。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消息是，在神命定的计划里，给我们的自由意志留下了相当大的自由度和容错度。如果我们活在神的旨意里，遵行他命令的旨意，顺服他命定的旨意，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选择什么都不会得罪神，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圣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属灵常识和智慧，智慧书可以帮助我们运用理性和常识做出智慧的选择。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即使智慧暂时不够，也不必过于紧张，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能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能使用和纠正我们不明智的选择。对于神来说，人选择的动机比选择的结果更加重要。你应当记得，是神在护理万有，掌管你的生命。你若以耶和华为乐，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所以内心的渴望就是神引导我们的最好方式。一旦我们开始跟随渴望行动，它就会在一路上越来越清晰。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就像保罗一开始打算回访小亚细亚的教会，最后却被圣灵带到了欧洲。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提前预知神命定的旨意，而是每天遵行神命令的旨意。他会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前行，因为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奥古斯丁说，祷告起来要像一切都取决于神，工作起来要像一切都取决于你。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是为了预备自己查验并遵行命令的旨意，顺服并承受命定的旨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无论选择到哪里侍奉，哪里居住，都可以容神一人。如果你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无论选择到哪里工作，和谁结婚，都会害人害己。另外，正如张伯斯所警告的，请注意，不要使用祷告的伎俩来掩盖你心知肚明应该去做的事情。19，祷告可以改变神的旨意吗？绝无可能。神的本质、旨意和知识都是不改变的，将来已经在神里面，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命定一切事情的目标和计划，不会因着人的自由抉择而改变，因为人的任何抉择都已经在他的预见之中。但是神的旨意不可改变，不但不是不必祷告的理由，反而是鼓励祷告的动机、确据和保障。 我们应该奇怪的不是，既然祷告不能改变神的旨意，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而是，既然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恒切祷告，为什么我们还不肯祷告？既然神命令我们祷告，祷告就一定有益处。既然神的旨意不可改变，就不会因着人的失败而无法施恩于我们。相反，无论人的光景如何，神都会激动我们向他祷告，圣灵都会引导我们做出合神心意的祷告，以保证父神的怜悯和恩典可以充分地临到我们。而那些始终不肯恒切祷告的人，证明神并未预定他们得着那些恩典。祷告是不断地提醒自己，神有恩典等着我们预备好了去领取。祷告是不住地向神承认，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必须诚实依靠他。因此，当我们得着帮助，事情得着改变的时候，就能满心欢喜地把一切荣耀都归于他。二十，祷告可以改变事情吗？当然可以。祷告是神护理大功的必要环节，能做只有神能做的事。虽然祷告不能改变神永恒的旨意，但神也将他百姓的祷告设立为实现永恒旨意的方式，正如他设立传道成为实现救赎的方式。所以使徒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因此，不是神因着人祷告而改变旨意，而是神命定在人恒切祷告之后，他再改变事情。神的预定和人的责任并不矛盾。正如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二十章中所说，神乐意让我们承认他出于自己的慷慨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是借着我们的祷告而来的。又如帕斯卡所说的，神设立祷告是为了赋予他的受造物因果关系的尊严。祷告的确可以改变事情，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但是改变事情并非改变神的旨意，而是成就神的旨意。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与永恒相比，短暂的今生只是一瞬间。神最大的旨意不是改变短暂的环境，乃是借着环境改变我们永恒的灵魂，把我们变得更适合他为我们预备的环境，从而变得更像基督，更多的得着基督，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二十一，祷告的有效性可以验证吗？不可以。祷告的有效性不能通过实验验证，为了实验而祷告，本身就是无效的试探神。祷告的有效性也不能通过经验验证，即使所有的祈求都实现了，仍可解释为自然原因。因为神通常透过自然形式，只有信心才能让我们相信，当我们祷告时，巧合就会发生，而当我们不祷告时，巧合就不会发生。祷告若能验证，就成了机械因果律，只要操作精准到位，就能立竿见影，就成了掌控自然的机器，操纵偶像的巫术，只会使人自鸣得意，骄傲自大，不再诚实倚靠神。祷告常犯的错误，就是把焦点放在祷告是否应验上。神邀请并命令我们祷告，并不是让我们推动他做计划之外的事情，而是将他计划之内的祝福安全地赐给我们。神早已定义要赐下这些好东西，但也定义借着恒切祷告 来预备我们，以致我们收到这些礼物的时候会更加珍惜感恩，对这位赐予者的信靠也焕然一新。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22，祷告取决于信心大小吗？不一定。有时尽管我们缺乏信心，神仍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正如耶路撒冷教会为彼得切切祷告，但却不敢相信彼得会被释放。主耶稣曾经在宜山的祷告中教导，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但他也在主祷文中教导，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并且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宜山的信心指的是与神同工的人确信神的旨意，这种信心是客观的，并非极度的渴望加上丰富的想象，主观产生的心理状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需要的是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而不是宜山的祷告。更重要的不是确信所求之事必会成就，而是确信神必垂听自己的祷告，并且确信万事都是神对祷告的回应，确信他已经考虑了一切祷告者的需要和益处。实际上，祷告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所求之事的实现，而在于经历神的同在。对于人的灵命来说，亲眼见神比知道答案更加重要。23，人与神的关系取决于祷告的方法吗？祷告的方法不能决定，但会反映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取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祷告的模式、内容、时间并不能决定我们与神的关系，而是反映了我们与神的关系。圣经中的祷告有站着、坐着、跪着、俯伏、躺着、睁眼、举手。姿势并不能决定祷告的效果，但我们既然活在肉身，对神的态度必然会通过身体的姿势表达出来。否则，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祷告是神训练我们的学校，所以一开始是责任，是命令，要有一定之规。正如神命令我们爱神爱人，命令并不能产生爱，但我们照着主耶稣的命令彼此相爱的时候，真正的爱就能从更新的心意里自然涌现。同样，祷告的方法、责任并不能产生喜乐，但真正的喜乐却能从被祷告更新的关系里涌流出来。当我们不住地祷告，直到经历与神同在以后，祷告才能不拘泥于方法，不再只是责任，而是随时随地的与神相交的欣然之乐。24，可以根据感觉判断祷告的效果吗？感觉并不可靠。在祷告中，我们有时会享受到一些丰盛的时刻，比如自然而发的心灵倾吐，不期而遇的心意更新，得蒙怜悯的甜蜜感觉。但这些感觉大都稍纵即逝，我们不必过度追求，反而是那些缺乏感觉、苦苦挣扎、干渴无力的祷告，在神的眼中才是最好的。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因为那些叹息都是出于心而不是感觉，都是出于灵而不是肉体。 感觉通常并不是来自心，只是来自天气的好坏、现场的氛围或者健康的状况，并不属于我们的灵，只是属于刚读完的书、刚收到的惊喜或者刚脱离的难处。依赖于现代敬拜的祷告会，往往借助乐队酝酿自我陶醉的感觉，依靠气氛营造似是而非的感动，使许多人把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作用当作圣灵的感动。祷告时感觉被大爱充满，祷告后却仍然对人苛刻，对罪麻木。实际上，出于心灵和诚实的祷告都是朴素的，不必刻意营造某种气氛，寻求某种感觉。神常常在我们最不经意的时候，用微小的声音向我们的灵说话。若是刻意准备迎接他，反而容易怅然若失。祷告所追求的不是感觉，而是更多的认识神，得着基督，让自己更多的在他里面，他也更多的在我们里面，让他更多的在我们里面活，使我们更多的活出基督。祷告的效果在于我们能否越来越敬畏和信靠神，以神为乐，是否对别人的软弱越来越体谅怜悯，对自己的罪越来越敏感恨恶。万军之神如此说，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25，祷告只是人对神说话吗？祷告不只是人对神说话，而且是人与神交通，并且在这种交通中，神是主动说话的那位，主要说话的那位。所以我们应当在祷告中专心聆听神的话，正如大卫所祈求的，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主耶稣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真正有效的祷告并不是人主动叩门，是神主动透过圣灵催促我们在基督里向他叩门，是主耶稣主动站在门外叩门。有一个恩典快递，而且每天都有新的快递等着我们，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但我们却常常起不来床祷告签收。圣经是神对我们说话最主要的方式，有时我们会通过默想神的话语听到神的答复，因此体会到叩门就给他开门的喜乐。但这种喜乐还需要经过压力的测试，这种答复还需要反复的祷告验证。如果我们抱怨，为什么我得不到神的回应呢？就应该问自己，我花了多少时间聆听呢？聆听是我们对福音的回应，让我们的人生融入其中，使圣经成为我们的自传。当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诉说我们的赞美、忏悔、困惑、痛苦和需要时，神就有充足的时间来拆毁我们。当我们在那伟大的史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时，神就有更多的机会来重建我们，而这一切都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26，有必要每天赞美吗？赞美是祷告的人认识祷告对象的必然结果，对神的赞美可以让人更加亲近神。如果神的伟大和美善是无限的，我们天天赞美都数算不尽。 正如使徒约翰所说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赞美是祷告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步骤，人借着赞美架起了与神相交的桥梁，神借着赞美将自己赐给人，有了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才能有自然而然的认罪，才会有发自内心的感谢，才可能照着神的旨意祈求。不幸的是，现代敬拜很容易使人陶醉于演唱会式的氛围，而不是瞻仰他的荣美，很容易使人被旋律和音响吸引，而不是被神的属性和伟大吸引。许多人追求的是自我中心的体验，而不是称颂神的属性和伟大，渴望的是多巴胺式的快感，而不是献上神当得的荣耀。正如史普罗指出的，现代敬拜运动旨在打破人与神之间的界限，揭开神可畏的、圣洁的、可能使人颤抖的面纱，好让我们感觉舒适。在这种背景之下，许多人的赞美不是自我催眠的气氛酝酿，就是漫不经心的例行公事，不是绞尽脑汁的谄媚恭维，就是讨价还价的交易筹码，直到祈求的阶段才会热切起来，但那时可能已经陷入狭隘的自我中心。许多人的赞美有口无心，重复套话，甚至无话可说。理查德·伯瑞特说，你在杂货店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顾客走进来，礼貌性地向店主打个招呼，熟一点的会多说两句，今天天气不错，然后马上转入正题，拿出采购单来，那才是他到杂货店来的真正目的。这种杂货店现象像不像我们很多基督徒祷告时的情形呢？我们常常把祷告当作到神那里无偿购物，走进神的杂货店，敷衍了事地向他打个招呼，客气一点的时候还会说两句，神啊，你是造万物的神，我们是何等感谢你啊，之类不需经过大脑顺口念出的套话，然后就急不可耐地掏出购物单，一件一件地念下去。有人甚至希望神开的是超市，那样连打招呼都省了。要赞美神，首先要懂得怎样瞻仰他的荣美。 J.I. 巴克说，认识神的伟大极大地激发了基督徒信靠和敬拜的本能，你越赞美，祷告的劲头就越大，你祷告的越多，你可以赞美的东西就越多。今天的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这样的认识，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信心如此软弱，敬拜如此松懈的原因之一。史普罗说，神对我们如何敬拜他是认真的，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敬拜的核心是从我们灵的深处表达向神所能献上的最高尊崇，不仅仅是一种体验和感觉，还必须涉及悟性和心灵。实际上，每个少于五分钟的赞美可能都是心不在焉的。一位美丽的新娘，一曲美妙的音乐，一道美丽的风景，会让我们赞美多长时间呢？会不会每天都有新的体验呢？创造这一切的神，怎么会让我们的赞美词穷呢？的确，人的天性都是喜新厌旧的，无论是新衣、新车、新房，早晚都会审美疲劳， 因为地上的事物无法满足我们的心灵，但神是完全的，所以也是至善至美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它里面的美善永远都不会穷尽。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在终极的美善之外，不可能再有任何美善，否则就不是终极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如果我们对终极的美善都产生了审美疲劳，那真是彻底的绝望。不是因为不够认识神，就是因为不会用灵欣赏，而这两者都不适合天堂的生活。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反映了他自己的某种样式，宇宙的广大、物质的能量、植物的生命力、昆虫的活跃性、哺乳动物的亲情本能、人类的智慧和道德律。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是伟大的、丰富的，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人都可以因着神的创造产生共鸣，也能从周围每个人的身上找到可以赞美神的地方。我们应当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由衷地欣赏神的所作，热切地赞美神的所事，每天都以神为乐，预备好享受天堂的生活。27，有必要每天认罪吗？认罪是祷告的人认识自己的必然结果，对罪的憎恶也可以让人更加亲近神。如果下水道不断涌出恶臭，每天清理是一种本能。我们的肉体就像一条会制造污秽的死鱼，即使被完全光照了，深度清洁了，很快又会渗出腥臭来。所以每天都需要认罪，承认自己欠了神的债，不是做了不该做的，就是不做该做的。不但要认清罪的继承事实，还要看清罪的可怕后果。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每天早晨都应当承认根深蒂固的罪性。哪天早晨不认识自己的罪性，就要为那天没有诚实来到宝座前认罪。因为只要是来到宝座前的人，就会意识到，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我们每天晚上都应该承认当天所犯的罪行，哪天晚上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就要为那天没有努力行善而认罪。因为只要是努力行善的人，就会发现自己竭尽全力也无法完全遵行神的旨意，因此不得不转向神说，我真是个全然败坏的罪人，只能仰赖基督的救赎和中保之恩。而对于真诚认罪的人来说，神的应许是，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许多人的认罪只是有口无心的说说套话，走走过场。实际上，每个少于5分钟的认罪，都表明我们已经习惯了罪的恶臭。因为无论多臭的环境，天然人都会渐渐习以为常，甚至成为逐臭之夫。但是，即使我们习惯了臭味， 粪土永远是粪土，即使闻不到下水道的恶臭，毒气仍然在危害我们的健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神的荣耀有多丰富，罪的形式也有多复杂。因为罪在各个方面，每个层次上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我们对罪产生了神丑疲劳，原因不是因为不够认识罪，就是因为没看到罪的可怕，而这两者都属于地狱。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有每天认罪，才能让我们每天保持正常的属灵嗅觉，远离罪恶。如果我们哪天产生了神丑疲劳，就要为对罪麻木而向神认罪，求神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因为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28，代求真的有用吗？非常有用，主耶稣就是最好的代求榜样。他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斯布真说，代祷就是与基督相交，因为耶稣为世人祈求。代求是神的旨意，基督的教导和工作，使徒的劝勉和榜样，新约教会的实践。每个基督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代求是祭司的重要职责。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互相代求是基督耶稣身体里每个肢体的天然需要。使徒保罗不但为别人代求，也请求别人为自己代求。实际上，不为别人代祷就是得罪神。所以先知撒母耳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而张伯斯则说，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圣灵在地上为我们代求，我们圣徒必须为所有人代求。作为一个得救的灵魂，你生命中真正的工作是代祷。一方面，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就算我们不为别人代求，神也照样知道他们的需要，定义成就他的旨意。但另一方面，神也定义让人借着代祷与神同工，使用代祷作为成就他旨意的途径，造就门徒的方法，赐下恩典的管道。所以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因此代祷是一个超自然的奥秘，当我们照着去行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为什么我们不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代祷呢？他们可能不听我们，但我们若为他们横切代祷，他们就不能长久抵抗。代祷不但容神一人，而且造就自己。D.A. 卡森说，我们的祷告可能是我们的世界多么渺小、多么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指标。为自己祈求是救人的本性，为别人代求却是新人的性情。 它可以让我们的祈求脱离狭隘的自我中心，爱神爱人。一，代祷能检验内心。当我们带着爱人如己的同理心代祷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一直犯罪而不自知，自以为意，骄傲自负，不肯饶恕，居高临下，看不起人。二，代祷能改变内心。当我们为有需要的人代祷时，就是向神伸出一只手，并且向有需要的人伸出另一只手，能力就会在天地之间涌流。代祷不但能使别人蒙恩，也能预备自己行各样的善事，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更以爱心待人，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温柔感恩，并且为看见别人蒙福而快乐。三，代祷能促进合一。当我们为肢体代祷的时候，就能切实地彼此相爱，彼此相交，互为肢体，以致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越来越欣赏神的荣耀在每个人身上的多样化彰显，看见基督身体的丰富荣耀。四，代祷能致死肉体。当我们为自己厌恶、嫉妒、蔑视、仇恨的人代祷祝福的时候，圣灵就会带领我们脱离肉体，谦卑顺服，从而抵挡仇敌的试探。五，代祷能领受祝福。如果我们的祈求总是聚焦于自我，就无法真实地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也就没有预备好自己承受恩典。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当我们真诚地为国度和肢体横切代求的时候，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也要加给我们了。约翰·海德是史上最有能力的代祷勇士之一，他经常提到一个难忘的功课。有一次，海德在山上为一位当地牧者的属灵光景代祷，当他在内室向天父倾心吐意，主啊，你知道那位弟兄如此。还没有说出冷淡一词，突然好像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口，一个声音严厉地说，凡触摸他的就是触摸我眼中的瞳仁。一阵巨大的恐惧临到海德，让他明白自己在神面前是有罪的，因为他控告弟兄，诊断弟兄，自己首先需要被对付。于是他立刻认罪，并且呼求，父啊，求你让我看到我弟兄的生活中有什么可爱的、有美名的事。顿时他想起这位弟兄怎样为主舍弃一切，为主受苦，努力做工，模范丈夫，众多美德一一浮现，整个代祷的过程都变成了赞美，想不起任何控诉，只有感恩。神开了他仆人的眼睛，看到最高的侍奉就是赞美。海德下山之后，发现那位弟兄刚刚获得了巨大的灵性提升。当他赞美的时候，神在祝福。当我们祝福神儿女的时候，他也乐意祝福他们。这是海德的代祷大有能力的秘诀。因为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主耶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而不是盼望他向神控告我们。同样，虽然我们有责任当面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但却没有资格向神控告弟兄，因为他们与我们同靠一位中保，同享 一个挽回器。一个打算劝诫人的人，首先要自己向神彻底认罪，看清别人的软弱和罪性，都是自己的软弱和罪性的回音，然后带着饶恕、爱心和叹息，为他们祈求怜悯，就像为自己祈求。所以斯布真说，除非你饶恕了别人，否则当你重复主导文的时候，就是在宣读自己的死刑令。29，进食能得奖赏吗？当然能，因为主耶稣说，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但是进食祷告所追求的奖赏不是恩典，而是赐恩典的神，追求与神合一，被圣灵充满。旧约和新约都充满了进食的榜样，神的百姓通过进食来表达痛苦、悲哀、痛悔、谦卑，或者在神面前刻苦己心，降卑自己。初期教会定期进食，十二使徒遗训第八章第一节说，你们不可与假冒伪善的人同时进食，他们在礼拜一和礼拜四进食，你们便要在礼拜三和礼拜五进食。第七章第四节说，洗礼之前，施洗者与受洗者和其他做得到的人都要进食，你要嘱咐受洗的人，在受洗前应进食一至两天。进食祷告是一种属灵的操练，通过放弃使人昏昏欲睡的食物和娱乐，腾空自己灵魂的胃，唤醒自己对神的饥渴，有助于恒切和迫切的祷告。当我们将自己的心腾空，神就会用他的完全来填满。进食并非苦待己身的苦修主义，而是攻克己身。进食本身并非追求的目标，而是达到目标的途径。正如 C.S. 路易斯所说的，因为当人用意志来代替食欲，并且到此为止，这种做法只会使人用魔性的自我代替兽性的自我。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食物和饥饿感是为了基督的荣耀，进食也是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食物感恩是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生命的粮而放弃食物也是为了基督的荣耀。食物有让人被恩典辖制的危险，进食也有让人被骄傲辖制的危险。除非我们经常考验自己对神的爱慕，否则很容易自欺欺人。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大部分的时候，若不借着试探，不只是言辞上的探寻，更是借着某种实在经历的验证来测试思想的能力，人类的思想无法达到自知。亚伯拉罕牺牲儿子，我们牺牲食物，都是为了让我们看出自己究竟是爱恩典还是爱神，是渴慕食物还是渴慕神。进食可以反映我们内心的取舍，向我们揭示自己被什么辖制。正如约翰派伯所说的，进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内心，就如亚伯拉罕显出了他的内心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进食是帮助意志将心灵的房间整理妥当，为了上好的饥渴而克制次好的饥渴，渴望拥有次恩典者而放弃恩典，训练自己抵制一切替代神的事物。神乐意见到人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但却拒绝没有实际的进食。 主耶稣重视禁食，但却批评假冒为善的禁食。今天，有人为了减肥而禁食，有人为了讨价还价而禁食，有人把健康安排妥当以后再禁食，有人为了禁食而禁食。有些人的禁食挨饿的是身体而不是肉体，有些人的禁食追求的是属灵的感觉而不是神自己。这些禁食只是渴慕神的替代品，并非渴慕神，只是为了贿赂神而非刻苦己心，只是为了人的利益，并非为了神的荣耀，所以不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三十，有几种功道。两种，能穿透天花板的和不能穿透天花板的功道。由于功道是在众人面前，所以很容易陷入例行公事、假冒为善的陷阱，根本无法离开房间上达宝座。有些人的功道只是崇拜程序之间的过渡，神和人都不能从中得着什么。有些人的功道在难处中恳切激烈，平顺时则热情消退。有些人的功道聚焦的并不是神，而是周围的观众。有些人的功道不是表现自己，就是借机教训别人。有些人的功道冗长絮叨，让人厌烦走神。有些人的功道自我陶醉，让人迷恋欣赏。有些人的功道就像在土地庙里求告土地爷，关注的都是本村的需要，而不是神的国度。而能够穿透天花板的祷告，就像耶路撒冷门徒的功道。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旧约和新约都充满了功道的榜样，无论是基督徒个人还是教会，都是神的殿，也就是祷告的殿。所以功道和私道都是合宜的。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指的是私道而不是公道。主耶稣重视公道，应许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导文的代词都是复数。新约教会在祷告会中开始，又在祷告中蒙神保守，神的旨意和恩典常在公道中赐下。斯布真说，一个教会的光景可以通过祷告会非常准确地衡量。如果神在教会中，他一定会祷告；如果神不在那里，第一个标志就是祷告的懒惰。如果一个教会要成为神的旨意中应该成为的样子，就必须在祷告的神圣艺术中受训练。如果一个教会不祷告，他已经死了。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当祷告会在信徒的心中占据更高的地位之前，这个教会的光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公道的原则和私道相同，只不过是用大我代替小我，更多的为福音和国度祷告。私道是个人与神相交，侧重祈求私人事物；公道则是在基督的身体里与神相交，侧重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查尔斯·普莱士说，只要公道与私道不同，两者的差异就是伪善和作假的程度。公道必须和私道一样真诚，才有意义。E.M. 邦兹说，除非公道建立在私道的基础上，或者 紧随其后有四祷，否则毫无价值。穆迪说，私下祷告多的人会在公共场合做简短的祷告。D.A. 卡森说，公祷多于私祷的人，表明他对人的赞美比对神的认可更感兴趣。他关心的不是敬虔，而是敬虔的名声。疏忽内室祷告，是教会的公祷虚有其表，祷告会缺乏能力的根源。因为一个人在内室祷告的光景如何，公祷的光景也会如何。一个横切私祷的人，也会希望和别人一起祷告。当别人与你、为你、为主的工作横切祷告时，他们也会想要更多的私祷。一个只会公祷、不会私祷的基督徒，只是在人前表演。一个只有私祷、缺乏公祷的基督徒，在内室祷告的还不透。一个内室祷告不透的同工，就没有办法同心合一。一个祷告会软弱的教会，既缺乏能力，也不能警醒。伦纳德·拉文希尔指出，今天教会的灰姑娘就是祷告会，这位主的婢女不被喜爱，不受欢迎，因为她没有挂着智慧的珍珠，没有闪耀着哲学的丝绸，也不喜欢心理学的头饰。她穿着朴素的真诚和谦逊，所以不怕贵。31，祷告必须以奉耶稣的名结尾吗？这并非圣经的教导，相反，我们应当在祷告之前思想什么是奉耶稣的名。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并不是让我们把奉耶稣的名当作一个口诀或公式，好像只要在结尾盖上印章，神就会满足我们的要求。在圣经所记录的祷告中，没有一个是以奉耶稣的名结尾的。实际上，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意味着在祷告之前提醒自己。一，我们的祷告不能根据自己的品行或功劳，但因着主耶稣的救赎之恩，我们借挽回得名分，得着了儿女的地位，与主联合，就可以凭他的权柄向他的父神祈求。这样，我们就应当存着谦卑信靠的心来祷告。二，我们的祷告是有瑕疵的，不洁净的，但因着主耶稣的中保之恩，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使我们内心所切望的事变成有果效的祷告。主耶稣也亲自为我们代求，洁净我们的祷告。这样，我们就可以存着毫不疑惑的信心来祷告。三，我们的祷告都难免自我中心，暗藏诡诈，但因着主耶稣的光照之恩，就可以按他的心意，也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求。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好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样，我们就可以存着坦然无惧的盼望来祷告。